场，我是阿关，这不是新闻，这是你我的口袋。我们来看到台北股市在家好黏哦，就黏在那个地方，上下震荡幅度并不大，指数中场收在17076点，只有小跌7点，成交量缩了，缩到只剩下3478亿，是因为马上要面临端午连假了吗？那么在连假之前的量缩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吗？是变盘的先兆吗？赶快来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邀请到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昕，
阿关好，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封开平，
阿关大家好。
邀请到万宝投资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彦，
阿关好，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友明，
阿关大家好，大家晚安。
资深分析师谢宗林，
专家好，大家好。
好，刚刚带你来关心台北股市，在今天指数是小跌七点，五日线得而复失，而三大法人则是卖超，外资连三卖，在今天再卖了64亿，总计三大法人卖超了56.73亿。所以我们先来看，在今天这么黏的盘势之下，外资还卖了64亿，它到底卖什么？
哦，其实外资现在做的好短啊、哦，最近有赚一点，比较合同赚一点，昨天涨停啊、哦嗯，今天就把它卖了17300。华子最近也有赚嘛哈、哦，然后呢，航空双雄、华航、长荣航最近也有涨，
反正有赚的他就跑了。
哎，赚的，我觉得他做的很短哈、哦，所以这个凸显出来哈、哦，外资的心态，因为现在短期有一个考验呐、啊，这个礼拜四哦，美国要公布五月份的物价指数啊，
这个现
在嘿算出来可能会5%哦，
不得了，
哎5%哦。所以下个礼拜就我们过完端午啊，美国不是联准会的会议记录嘛？啊、哦，会议的开会，那大家想说，假如通膨那么严重的话，美国的这个联准会会不会缩减 QE 啦？所以外资是用这个理由哦，最近呢、啊、这几天恐怕在玩这个台股，就是会谨慎的操作。
所以三大变数包括美国的通膨 CPI 以及端午连假、下周的利率决策会议。那我们回来看，在今天盘呢表现不怎么样。但有很多个股是弱中透强啊，这个高端不能算弱中透强，这个是超强了哈，跌了6根跌停板之后，在今天一早就亮灯涨停板。那么其他包括像晶圆电开低之后，哎，慢慢有在走高，虽然还是下跌的，友达弱中透强，台塑化表现稳健，四维行亮灯涨停板，中鸿钢铁是红盘的。
我来讲一下哈，我觉得投资是经过学习的，上一次啊本土啊这个疫情升为三级的时候。哇，礼拜一那时候啊，股票是狂跌啊，跌了600-700点啊、哦。大家现在觉得说，好啊，那你跌啊，跌下来我就买啊。你看高端，其实高端今天哦开盘哦又几乎快到跌停，但最后涨停，哇，这个19%的一个价差。
但是这里这6000张，谁胆子那么大去接啊？
现在传出来，他6月10号就这个礼拜有可能解盲，
知道解盲结果的人、哦，
对，啊，对，有拼解盲，
不然就是赌解盲结果的人嘛，两种人、哦，一种是已经知道结果，
不好，我们可以这样讲哈、哦，这一波他6根跌停板直接从389块跌到190啊、哦，腰斩了、啊，你看腰斩，
那所以你会建议投资人去抢短吗？
因为哈、
哦，因为6月10号要解盲了，可能是会过关了，哎。
解盲即便成功，我们估计它500万剂嘛，哈，我大概一剂用$10呐、啊、来计算，那不可能卖太贵的啊。那
外面传到新台币1000块嘞？
没有啦，国外也没有，没有，我觉得哈，
我感觉金融唔敢买遐贵啦哈。
你若买遐贵，那个又是一个风暴啦。哎，我是给估超过$10呐、啊，哈，然后呢，毛利抓60%的话，哈，大概 EPS 这个500万剂会贡献 EPS 呢，大概也只有4块啦。啊，他第一期就啊赔掉1块多了，所以老实讲，高端即便解盲成功，500万剂卖出来以后，也不会你想的 EPS 很多很多啦，所以有可能嘛，6月10号就礼拜四嘛，啊，就可能哈，明天礼拜三可能再涨一天，到了礼拜四可能又震荡啊，
利多出尽
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很有趣哈，啊，不是很严重哎，晶圆店确诊，跌，这个营收要减30%，股票跌不到1%。
哦、弱中透坚，
友达，我们昨天讲过，六月上行的这个电视面板持平哦，这是一个哈涨势要停顿的信号。照道理，友达应该有卖压哦，也跌1.78%，
还好啊、
嗯，跌得很少哎。台塑石化，他说第三季旺季不旺了嘛？你看5月12号
他，旺
他、嗯、那时候5月12号市井的时候，哇，跌了6-7%，今天台塑化还涨。好、哦，四维行现在 BDI 还在跌，四维行一开盘锁住了这涨停。中鸿被处置哎、欸，
被处置、
啊，嘿，被处置。但是呢，五月的营收啊，由于疫情之后，今天股价出现了上涨， 所以这一些都告诉我们，大家都在等啦，等什么？
等
股票跌下来，哦，连高端这样的公司都可以涨，所以这个跌下来哈，也不见得说没有买盘，大家逢低要买啦。
好，那我们来看啊，昨天大涨的，今天出现带量的长黑 K， 那怎么办？
哦，这就要看你有足够基本面的话 ，OK。哦，但是没有基本面的话就要小心。我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昨天大涨今天爆量长，因为做短嘛，大家在礼拜四之前呢，不晓得端午前之前不晓得盘是怎么变化嘛，我坦过的照。但是呢我们来讲一档，我觉得这里面比较有趣的就
新唐4919、
哦、4919新唐 MCU 缺货嘛，哦，这波啊差个高十块，然后呢第一季 EPS 0.7， 但是四月份的 EPS 只有0.14，这样的话，新唐因为诟病的一个日本的公司啊，所以营收创高，但是实际的那个利润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你要90块的身价，你 EPS 一整年没有3块，你撑不住这个。
撑不起来。
对，因为这个不是炒作型的，这个要反映基本面的。所以虽然今天外资是买超这一档了，我都很怀疑这个外资是用什么样的分析的角度了，因为你不是在这个起涨点了。你是起到这个高点之后，但是呢，它的 EPS 又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你去买进，哦，那这个你就要特别小心。也许哈，它拉起来以后还会做一个高点，所以没有 EPS 的你就要小心了。
好，那我们回来看哈，昨天大涨，在今天爆量长黑的要小心，今天可能有短线客在里面冲来冲去，包括和同、新唐、顺德、九域、永丰余以及高桥。永丰余也帮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因为昨天造纸类股很强，难道只有一日行情吗？
哦，应该不是哈，我觉得是因为短线涨太多，哦，跟刚才新唐不一样，新唐是明显做了一个高点之后是往下了，哦，那这个纸类的股票呢，不见得这个波段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嗯，今天哈，那个另外一只哈华指，就他永丰余旗下的这个华指
哈，
他被迫公布了这个获利啊，一个月 EPS 有0.19，就差不多0.2，
一个月，
那嘿，一个月就差不多上一季一整季的一个获利哦，所以看起来纸类股的获利是有在改善哦。
好，刚刚蔡总谈到了几大变数。马上就要过端午连假，虽然这一次的端午连假不能到南部跟爸爸妈妈一起吃粽子了，但是连假效应仍然是一般投资人比较担心的，所以这个礼拜如果有反弹有高点，要不要先卖？认为要先卖的举圈，请举牌。这个礼拜如果高点要不要卖呢？好，我们来看到有4票认为要卖，有2票认为不要卖，有明和宗林认为不要卖，等会再来请教他们的意见。不过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是，赌性坚强的投资人要不要赌高端啊？6月10号解盲不是吗？个病啊，觉得就当赌乐透了，要不要赌？来，赌性坚强的投资人要不要赌高端呢？请举牌。短线，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场谁赌性最坚强。陈燕啊，谢陈燕。
因为你标题下得很清楚啊，如果你赌性坚强，要不要赌？哦，我就是爱赌的人，我只要去澳门，我一定进去啊。但是有一个重点，你要带一把刀放在左手，不对的时候要把右手砍掉，啊，不行，只能砍左手，因为这样滑鼠没办法按 Enter 就没办法操作，对，动作要快。
好，刚刚有明和宗林都举了叉，说这个礼拜就算高点也不用卖，为什么？来，有明，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量很缩嘛，对不对？
好，对。
那量缩其实没有大跌。好，所以基本上应该算是量缩止稳。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可以当观盘指标，五月营收创新高的股票，如果在今天量缩的时候它没表现，那我觉得这个大盘就比较危险。但如果是有表现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行情就不用担心。我们来看一下，金鸿年增是将近1倍，好，然后金利科是将近快2倍，好，1.8倍，然后天域呢也快2倍，群联46%，那国际比较大型的股票呢，创新高，大概增长到1倍，其实已经算很厉害。然后呢，中飞航，好，中飞航14.4%。那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变盘的一个要素，好，比如说今天量缩，那我这边做了一个统计，今天量大盘哈，如果拿今天的量跟昨天的量相比的话，大盘的量缩程度是29%，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29%当成一个 benchmark， 看看谁降的比较多，谁降的比大盘多。结果出来的结果是纺织好降的最多，降了60%，
缩最多，
缩最多，嘿，钢铁缩了45%，航运41%，以此类推，塑化、造纸跟电子。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类股今天的涨跌幅好来去做一个对照，结果我们发现纺织、钢铁跟航运，它量虽然缩的很多，可是它的价是上涨的，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叫量缩上涨 ，maybe 可能是一个锁码的现象。好，但一天的一个这个观察，那现在比较麻烦的反而应该是塑化跟造纸，因为第一个它量没有缩那么多，但是它的价跌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是有量在下跌，这个对明天的行情，尤其是塑化跟造纸，会相对来讲要值得观察。那电子的部分的话，因为电子现在的成交比重好大概一直都很低，但是电子的成交量大概也就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缩无可缩了，会不会？
对，那大盘
它总有基本盘，你之前也有说过吗？
对，就是一个生电子的一个基本盘。
对啊，
我们如果用金额来算的话，这个是1714亿，对不对？
这是它基本盘，
这个就是它的基本盘
铁板一块。
那也就是说，大盘量很大的时候，它如果还是1700，它就是33%。那今天大盘量比较少了，对不对？1700就变成49%，今天就将近快50%。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趴数不准，我们看这个金额比较准。所以现在我要简单来做一个结论：原物料这一波基本上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是主流。但是主流呢，就是硬碰硬，也就是它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一定要它强，它如果弱的话，它主流就会换，因为它叫主流。然后呢，量缩上涨的纺织、钢铁跟航运，我觉得一天的量缩可以，可是明天如果要上涨，一定要补量。那如果不补量，而且甚至是补量下跌的话，那就比较要小心。那指标我永远不会去看别的，我只会去看 F4， 就货柜的 F4， 长荣、阳明、万海跟台华。对，那电子呢不是主流啊，不是主流你就不要太苛求它，好，不要去强求。那未来要变主流，我觉得除了我跟各位讲的台积电要站上600块。电子的成交比重比较有机会到50%以上。好，第二个就是电子现在缺乏标股，就没有像那个前一阵子的航运股那种标股。电子只要一有标股的话，我觉得电子的气氛会出来。那个标股不是随便乱选，标股一定要营收创新高、获利优，甚至技术面强跟市场性。好，等一下我们来说。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明天大家在注意传产的时候，一定要去看 F 四。那 F 四要怎么看呢？各位，万海现在是不是分盘交易？
对，
每5分钟一盘。台华也是每5分钟一盘。从5月下旬开始，在做航运股的人就是在隔空打牛、隔山打牛。怎么利用？怎么说呢？他们利用万海跟台华每5分钟的时间空窗来去冲长荣跟阳明。怎么说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都不要管他，他开第一盘你先看，开到第二盘如果还是涨的时候，台华一定也会跟着涨。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下去买长荣，就有人开始去买阳明。为什么？因为再下一次接牌要5分钟，所以这5分钟就是你当冲的时间。那如果那个5分钟这两档股票开出来又是涨，那这些人新的人就会进来，那你就可以嘎，或者是你还可以再继续报。那直到它开始走成平的，两盘平的不涨的时候，这些人就嘎掉了。所以你去看他们现在的情况都是这样子，我一直已经观察了将近快20个交易日。
现在好忙哦，哈。
对，那其实也不难，就是四档股票这样轮流做，对不对？好，那现在来了一个问题哦，到5月下旬到5月底的时候，这个到最后都会涨停，然后最后就把这个带涨停，那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可是从6月开始的时候有点不太对，第一个这两档很难涨停，然后这个也碰不了涨停，就算碰涨停也锁不了涨停。所以现在的航运股的筹码已经比以前重了，
气势大不如前。
对，那电子股我们刚刚说要有标股，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档个股会不会变成未来的一个标股。我不是叫大家明天去追哦，这个叫3141的金鸿，好，它是面板的驱动 IC， 它今天是涨停。但是我们来看看它叫做金鸿一波还是金鸿一撇？好，金鸿一波就是涨一波，金鸿一撇就涨今天，
涨一天。
哎，对，那我们来看第一季它的获利。好，刚蔡总有特别提到获利很重要，新唐的获利撑不起来嘛。它呢第一季是赚1.12，好，这样子估起来的话，全年本益比大概是20倍。可是4月公布的单月获利是0.46，那个就是很吓人哦。这样子本益比就会下降。5月的营收是连3个月创新高。如果电子股有 overbooking 的现象的话，这种股票它应该没有办法营收创新高，因为它直接都是面对终端产品。所以现在我们回头去想，面板需求减缓一次应该没有那么严重。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技术面，第一个长虹嘛，重点是这个成交量的量潮很像之前航运股的量。好，那这个叫外资。好，第二个你去看它的融资，这个融资是以前是觉得不好，因为它的融资使用率是68%。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68%如果股价还上涨的时候，融资用完了就会现券，现券之后就有机会轧空。
轧空。
那轧空的话，它券值比是33%，在电子里面算很高。然后再来，各位你去看它当冲比大概是50%多，快60%。所以这是一档非常有人气的股票，各位不一定要明天去买它，但是你可以把它来当成是电子股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位的一个指标。
好，所以到底电子股会在未来这几天盘势扮演什么的角色，撑不撑得起来呢？特别是刚刚我有问，如果这个礼拜有高点，要不要卖？我们现场有2票说不要卖，但有4票说要卖哦，表示大部分认为反弹走高还是应该逢高解码。那到底要卖电子还是要卖传产？认为要卖电子的给叉，认为要卖传产的给圈，请举牌。如果反弹要卖，如果连续假期前解码，到底应该解码什么呢？我们来看到认为应该解码传产的有5票啊，1票有名放中间，通通认为要解码传产呢、啊。来开评。
其实哦，你看今天盘面结构都已经很明显。那我特别叮咛哦，喜欢做短线的朋友，我接下来讲这句话，请你把它听起来哦。最近有一些灵异现象，比如前一天
灵异现象，
对，最近有一些股票前一天成交量哦不到1000张，只有几百张。突然间有一天呢，大涨爆量了，涨停板锁住了。就隔天呢，有的是开高之后就留上影线，有的是怎样直接下去。像昨天的合同就是这样，涨停板之后，昨天涨停板，今天合同是连涨都不涨就直接灌下去。那为的是什么？我坦白讲，很多就是为了端午节之前先怎么样，逢高先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会举说今天要卖？因为其实我对多头我没有失去信心，但是我觉得你的
逢高要卖，
你的持股要转换。为什么？今天盘面上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来。
我们今天看船产
啊，你看船产，来，各位，你先扫一下这些股票，你认得几档，你熟悉几档，有的根本是熟悉的陌生，有的根本是像陌生人一样。正德可能还有人知道它是散装，哦，可是像今天有一些四维行，去第一季0.1几也是大涨，那有的是靠业外，
说真的都不太熟。
对，那你看纺织股很好玩，纺织股已经连续2天在涨什么？涨3线的，还不叫2线，都涨什么？靠业外在收益的。那你看这个达鑫你也不太熟
嘛，我们都认识他，但不太熟。
对，都不太熟嘛。
认识不太熟呢，因为他一直很少成为盘面的焦点。
而且我告诉各位，我今天列出来都是各个族群里面涨势排名第一名的呢，这些都是这个代表散装，这个航运第一名，纺织第一名，化工第一名，这些股票竟然都是第一名，都是你不认识的股票。
但是第一名都几百张啊，所以我说它不是盘面的焦点。
都是你没实在啊。嗯。哦，那你说钢铁股可能还有个什么运仓呢？这可能很多也搞不清楚。好，那我们再拉回来，你看电子股。
好，我们来看电子
股在之前哦，好像我在开学税的时候，每次摘之后，哇，昏昏暗暗，好像要度孤的哎。今天我已经怎样？哎，我的精神已经开始来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快好像看到那个光线了，尽头的光线。为什么？你看这些股票。是不是你都认识他？南茂你不认识他吗？丰盛
认识。
旗宏你不认识他吗？
认识。
金宏对不对？刚才有没有说到台光电你不认识他吗？哎，这样各个我感到很欣慰哈。我在节目中，我在5月份来讲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在18块不到，现在都已经创波段高。国巨你应该认识吧？所以说他已经告诉你的电子股，哎，你说节前效应，可是这些电子股，而且是你认识的哦，你认识代表什么？筹码上面是人尽皆知，照道理筹码是不是会比较乱，对不对？他今天竟然都开始表态，
比较容易凝聚人气。
对，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哎，你所认为的传产股，哎，今天涨幅前几名都是那种，都是你不认识的那种量很小的股票，所以你要特别留意，要买有价有量，而且这样，不要买那种前一天涨停板锁住，然后隔天呢就直接灌下去的股票。好，那我们再拉回来看，我先给大家唤醒记忆，去年4月份的时候，美国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那个时候川普呢下命令叫 GM 跟这个美国的医材大厂呢。赶快紧急做呼吸器，结果他下了20万单到台湾来。那20万单到台湾来，那个呼吸器的这个触控 IC 是谁做的？就是2363的系统。你看，所以它本身它有触控面板的驱动 IC， 它有 SSD 就是固态硬碟的控制 IC， 它有刚刚裕泰的 MEMS 的这个麦克风的 IC。好，那它还有什么？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它自从这个去年拿到川普那个 GM 那个20万急单之后，声名大噪，而且。因为它有联电的背书，联电当时用的 Super Hard Run， 就是说做紧急、超紧急大单，等于说供来支援它，而且它是联家军。那你注意到哦，系统本身来讲，它第一季已经 break even 哦，这个地方它获利数字虽然说是0.0几，但是呢，它这个地方净值高达29.39，股价净值比算是低的，而且它持有联电28.5万张，什么意思呢？ 联电将来每涨一块钱，它账上就会多了2.85亿，而且联电今年配息1.6元，什么意思？联电是21年来配息最多的，所以说呢，会贡献系统 EPS 0.72。那你注意到没有？系统的一个均线，现在目前站在所有均线，而且这样量缩就已经站在所有均线之上。这个地方我倒是认为，就是说，如果说考量叫做做账，再加上这些都是刚刚你看到那些强势股的题材，它通通都有，而且它有别人所没有，就它有联电的一个背书，有那个产能，大家可以来做留意。
好，这是可以留意的个股。不过既然刚谈到到底这个礼拜如果要调节部分持股，要卖传产还是卖电子？宗麟也是认为应该要卖
传产，
传产
对电子要留。
我们来看那电子的希望会不会就是拜登呢？拜登会不会是电子的救世主呢？因为昨天通过了5740亿美元的交通法案，要做什么？要做基础建设，特别是要做绿能建设。那基础建设、绿能建设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电动车。
没错，其实电动车它是趋势哎。而且这个趋势是到目前为止是全世界各国都在做的。我们先讲拜登的部分
好了。我来民调一下哈，谁已经买了电动车的？有吗？买电动车的举手。啊，没有啊，现场都没有人买。电动机车不算吗？电动汽车，这表示市场还很大哈。
对，没错，市场还很大。也就是其实就这部分，他当然就推了一个什么再生能源的这个案子嘛。那再生能源这个计划其实干嘛？其实就是回收那个电动车的电池啊。因为如果说你完全不处理它的话，
回收电池、
啊。对，回收电池、哦，因为你不处理它的话，你再过几年会有800万吨的这个垃圾是没办法处理的。那这个东西，那这个电池是要怎么回收？其实当然第一个就是什么，你要确定它是没电的嘛，有电的可以继续用，没电的要怎么样把它拆解开来？那拆解开的话，其实拆解之后再怎么样，再就是送入什么，送入那个金属的搅碎机哦，去把它搅碎，就像这样子把它搅碎。搅碎之后呢，经过很多道的手续，你可以把它最后会分解成三种东西，一个叫塑胶，塑胶这个不好啦。第二个呢就是铝跟铜，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就黑色粉末。
黑色粉。
对，这最重要，因为它什么？它就是那个重金属元素啊，就是什么锂啦、镁啦。镍啦、钴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要回收这些材料来做什么？来那个再做那个新的电池的部分。那美国这样做，那中国也没有闲着啊。那中国像那个华为，它现在斥资130亿哦，合台币啦，它就要做什么？做那个数位能源，成立一家新的叫数位能源公司。这个基本上它也是要做、那個。
你是要做电池吗？
对，它是要做电池的。现在他还没有讲清楚，不过他应该是要做电池相关的，甚至有可能是电池的交换系统，因为现在中国
换电系统啊，
对，因为现在中国这边哦，其实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电动车充电太慢了啦。那我要当它快一点嘛，因为快一点的话就省时间嘛。啊，快点的话怎么样？换电池，就类似 GoGoRo 那个观念，我换电池就好了。那换电池的部分，其实现在在中国的上海已经有在做了，而且呢速度只要20秒。20秒就可以换电，就会换完电池。也就是你车子开进去之后，它有个机器，就是把电池，因为电动车的电池都在最下面嘛，在底盘的部分。
现在就要换嘛？
对，现在就要换的，也就是它用一个机器哦，把那个什么，把旧的电池拆下来，然后呢，马上再装上一个新的。这个手续你进去装完，其实这样只要20秒而已。其实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哦。那非常快的话，当然会不会吸引你买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欲望？基本上是有可能会的。然后呢，再来欧洲部分，欧洲也没有闲着，一样大家都在做，那我也要做嘛。因为是德国做的最卖力，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买电动车的话，在德国啦，你买电动车的话，2030年之前你都不用缴牌照税哦。而且我政府我还补贴你哦，你买国产的话，我补贴你什么？补贴你那个费用。一般来说就差不多30万，合台币30万，就是你买那个我国产电动车啊，我就补助你30万嘛。那其实国产德国国产小红苗等于福斯嘛，也就是他这个动作做下去之后，其实他福斯啊，在4月份刚公布的这个数字里面呢、他福斯有2款车已经进到4月份全部就是全球排名的第4名跟第5名，分别是什么？ID4 跟那个 ID3 的部分，第4名、第5名。如果说你就欧洲的部分来讲的话，这两台车它是什么？这两台车基本上它是第1名跟第2名。那你有车子补助车子，基本上这还不够哦。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充电嘛。他们还发展一个什么智慧充电机器人？你知道这个多智慧吗？你车子开那个电动车的话，你跳进去停车场，我只要开进去，车子停了丢着就好了。这个智慧充电机器人，它会自己去侦测、去扫描哪一台车没有电需要充电。我自动帮你的那个充电盖打开，然后呢，选择合适的充电枪，因为各个厂牌不同嘛，我帮你选择合适的充电枪，充电插进去充电，而且我不是一次只能充一台哦，我可以充很多台， 所以呢，所以在那个停车场里面，我根本不用像什么，我根本不用设立什么什么专门的充电电动车什么充电区，我完全不用，我就是智慧充电器人就可以了，
充电机器人就可以了。
对，所以呢，所以这会打到谁？打到特斯拉嘛。
而且我们看到福斯的成绩单，显然特斯拉备受威胁。虽然特斯拉的 Model Y、Model 3销售量仍然赢福斯，但福斯来势汹汹。
对，因为它有那个政府这个政策在补贴它，所以呢，所以像这部分，我认为后面是 OK 的。那 Model 这部分，其实那个马斯克的一个好朋友已经离职了，所以呢，后面他那个电动卡车可能也有问题。
你说吉伦？
对，吉伦离职了，所以后面电动卡车有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相关的公司的话，
电动车概念股，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尤其是先看什么？你可以先看这个强茂。为什么？6月2号的时候，法人出过报告。今天娟姐是不是觉得今天盘很黏，对不对？我如果告诉你，今天外资在买，投信在买，自营商也在买，三大法人在买，你会不会觉得这支股票跟它有问题哦？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么黏的股票？啊，应该大家都在睡觉，怎么大家都在买它？
你在睡觉吗，盘中？
我没有在睡觉，我在盯着它看，因为我在看到底谁有那忽然出量的。那如果说你去，
听说陈燕睡着了
啊，真的、哦？你要找你可能也大不了情，那追再睡觉，明天就追高了。那如果说你去看它做什么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电动车里面基本上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什么 MOSFET 嘛，对不对？就是二极体 MOSFET 的这个部分嘛。而且呢，这东西是在涨价的、那你后面就是。当然，后面什么碳化器、氮化钾，基本上强茂也在做。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刚刚是不是讲6月2号法人出报告，对不对？
是
法人估的，去年2.7，今年4.7，明年5.9，也就是它是一家什么？我今年比去年好，明年会比今年好的公司，成长公司。再怎么样，再它站回所有均线，也就是它上面也没什么压力的。然后呢，它的内部持股人，我们看内部持股人，这个是一个月公布一次，它已经连续3个月都是上升的。那娟姐有句话这样讲了，好东西自己买嘛，对不对？那好东西自己买的话，那为什么内部人在买？那么再买的话，其实就业界哦，业界对这家公司有一个很特别的评价方式，叫本售比。你不要听他鬼哦，本售比。你听过本益比？听过本梦比？听过什么股价净值比？对，你没听过本售比？
没听过本售比。
本售比下，头家几回就是新一挂到位的对吧？你好意思哦？老板举手就先到那边。所以如果说你看这个65.8的话，
他是寿命的寿，
他的对寿命的寿他的总裁66岁，然后董事长64岁，所以都好一挂顶。一直停啊，然后就掉下来。现在这个地方又开始了，内部人开始买了，所以就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个人
本受比、
对，我就个人认为这个就是今天哦，三大法人全部都在买，然后就是电动车的部分。那当然，如果说你
那我们回来看电动车了哈，在今天到底哪些个股表现不错？包括强茂、羚羊、长源科，在太阳能的部分，包括硕和、台盛科、元晶啊，在今天都表现不错哦。不过说到你刚刚说到法人的筹码，法人一路推，把股价推到波段新高。到底是买还是卖？那如果法人站在卖方，股价又在波段新高，我又应该买还是卖呢？
基本上，我认为其实大部分如果说可以创新高的话，都是有人买，因为在今天这种要睡觉的行情里面，它可以创新高，表示它强嘛。像刚刚这个有名有讲到，其实它就是跟着什么，跟着元泰走的。元泰的那个彩色电子的驱动 IC 基本上都是它出的。然后奇宏今天虽然说上影线很长，它是最后应该我的看法是当冲冲下来的。你看反的话。法人当然有分外资跟投信嘛，这个外资投信同步都在买，然后这个华泰这个，封明开平刚刚讲过，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这给你的碳冷扣嘛，碳冷扣你在扣这正常的倍比还不高。
其实它卖一天也还好。
对，
今天买的。
对，这个我讲一下啊，昨天外资大卖对不对？
对。
今天外资大买，就是昨天卖的全部都买回来又加码，所以它今天又整个拉上去了。
所以今天其实也算买了。
对，所以这个。碳冷扣的公司，你才扣我干嘛熊啦？然后玉金光这个是什么？
九旗南茂玉金光。
对，这小郭出报告。但是如果说你去看3673 TPK 的话，像现在 TPK 也是这一天小郭出报告，各来拉雷啊。所以呢，
所以小郭也不一定准。
对，所以小郭如果出报告的话，那个今天玉金光投信是大卖耶，投信是马上。
可是关键是小郭出报告是看多还看空？
他看多。他是看多的，那看多的话，今天投信马上就打他脸的。然后呢，然后如果说你参考 TPK 那时候状况的话，这个我是认为再看一下可能会稍好，因为他只有好一个月而已。
好，所以我们来问现场的来宾，电子股创波段新高，又有法人买超的，追还是不追呢？但电子股经常一日行情，像扶不起的阿斗，我真的该追吗？创波段新高，电子股追不追呢？请举牌。我们看到现场有3票差2票圈。中林放中间啊，所以大部分还是认为电子股短线上还是先不要追价吧。不追电子，又说叫我们卖船产，哎呦，那船产航运，说实在卖航运就不甘了呢。虽然在今天呢，货柜表现好像不尽如理想，但散装表现不错啊， 所以我真的要卖传产吗？真的要卖航运吗？还是在航运里头换股操作？我们来看最近比较强的是散装跟航空，航空当然跟疫苗有关啊，大家跑去打疫苗，所以呢，据说贵宾室挤翻了。那么在散装的部分呢，照理说散装最近的 BDI 是下跌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散装非常的强，而货柜现在还是一头拉虎的好消息，包括根本没有货柜，同时呢，现在要瞧运费，还要拿着空白支票去瞧啊，有一点像是你去海鲜店点海散哈，实价的概念哈，就是在那个墙壁上没有价格，你拿空白支票来瞧。
哎，今天的盘很闷哦，但是整体的航运表现不错。我们看一下八公个啊，的确阿官讲的没有错，今天是散装最强。四维航啊，注意看一下五月的营收4.4亿，这是历史新高 ，YOY 123%。台航呢，立刻也拉到了这个涨停啊。另外，阳明啊，这一些的这个货柜轮也表现的还 OK 啊。那中卫航的话呢，它是跟这个空运比较有关的，它的营收也是历史新高，也早盘很快的涨停锁住了。比较特别的是航空双雄，哎，今天其实外资是卖超的，但是华航跟长荣航大概涨幅都有4-5%。哦，现在哦出国打疫苗啦，嘿吼，机场的贵宾室吼，哦一天呐挤进了200-300个人来。
蔡总，你要去打吗？
没有啊，我抽不出那个时间了。
我跟你讲哈，
但是我的确的朋友
哈，24万现在已经飙到27万了。
我的朋友的确有去，他就准备花一个月的时间啊，打完2剂回来啊，然后这个就可以啊，不怕这个任何的病毒啊。
那一个月后我们有国产疫苗了，干嘛不打国产呢？哎，这个人真是不会聊天呐哈。好了，我们来讲。
对，
航运
重点就是说哈。航空哦，看到贵宾室这么多人哦，今天股票哈，即便外资卖100改 key 了哈，但是疯狂的航海时代，你看现在是什么？一柜难求啊，这个货柜缺得很严重啊哈。现在哈，中国大陆有个景象哦，在那港口里面啊等待啊啊排队啊排满了人潮哦，这些人干嘛啊？不是打疫苗哈，就是他的货柜要啊委托要出去的，但是呢，哇，排不到了，啊，排不到，
排不到。哎，
这个现在到这个中国大陆到美国的这个运价已经从2000块美金啊飙到20000倍呢，几十倍呢。
那为什么说货柜有去无回呢？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哈，现在哈，美国的作业还是很慢，所以啊，从啊大概哈亚洲到了美国哈，平均10个货柜哈。只有4个回来，美国作业还是很慢，港口都塞呀、啊。甚至像澳洲的话，那个港口那个货柜是堆积如山呐、啊。这个就是说，重点是说，现在哈、哦、这个运输的部分还是没有获得一个舒缓。而且我告诉你，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过去哈、哦、空柜，假如说从美国回来亚洲空的货柜，大概你的运费哈、哦、大概就是一半。现在哈，你管你空柜啊，我一样跟你啊要这个运费，甚至还要附加费。那现在货柜赶快从欧美要调回来
了，里面没有货，你还要跟我收一样的钱，还要跟我加附加费啊？
对，所以表示这一次的这个航运啊，真是景气啊旺到不行。所以你看，为什么说货柜这个三雄
要拿空白支票去瞧？
对啊，你看没有装货品，你不要讲收钱呢，因为什么？你还是一个柜啊，你给我占那个空间啊。要么我就你不要我换别人啦、啊。所以你看现在还有讲看，你看齁、哦、这个最新的报价，这个6月4号这个礼拜齁、哦、它一个礼拜齁、哦、报一次价，你看一下齁、哦、美东线又涨了 11%, 美西线涨 9.3%, 欧洲线啊南美线 long the key, 齁、哦、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这些货柜的航商，我们就点名这个第二大的这个地中海航运啦齁、哦。7月1号对所有到出口到美国啊、这个加拿大的
全部加钱，
20尺要多加了2400块，40尺3000块，一直来 key 嘛，这不是讲吼只有台湾的长荣、阳明、万海，全世界都爱 key 到什么程度吼？根本抢，你要排进去哦，哎、欸，请你来拿一张空白的支票，嘿，什么意思？
现场瞧价钱。
对呀、啊。哎、欸，它价钱呢、啊、一直跳上去啊！你现场啊，你只要本来你已经填好那个金额，哇，他现在啊不行，那我先载别人的货，按都没办法出了货，
那我想所有的航海王呢，叫他卖航运股，他都很舍不得。但是刚刚我们在投票的时候又说，这个礼拜如果大盘有高点要卖，航运股也要卖吗？
哦，航运股哈，因为这个礼拜还有好几天，所以涨太凶的话，调节一定出来，
还是要卖哦。
我为什么？因为它已经累积太大的涨幅，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哈，你看，货柜三雄被纳入台湾五十的成分嘛，
是。
但是你看哈，哎，这些啊，因为昨天礼拜一的时候就宣布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嘛，你可以看这个券商，他都卖啊，高盛卖了10000多张，小摩卖哦，这个都是外资啊，哦，那你看哦，像这个什么凯基的这些，
那个宏远怎么卖啊？宏远不是看的不得了的好吗？看到二字头哎。
不是啦，报告只仅供参考。
好，我懂，欸，我懂，我懂。
对，你难道报了那个，啊？但是哦，我们告诉大家，这个为什么这样买期待卖事实的，啊？你看哦，我们就举这个长荣，因为它市值最大嘛，哦，你可以看哦，它之前就一路的涨，大概婆婆打的在6月4号，你就会纳入台湾五十。你看6月4号纳入的时候，波段最高点呢，121.5呢，雄关的黑钢呢。但是它是盘后宣布嘛，所以真正反应是昨天6月7号嘛，都给你抬得完，加德隆杯，好，然后呢，你假如说因为是6月18号盘后生效，所以这中间有一段时间啊，被冲啥，你就是吼买黑卖红，货柜三雄就这么简单，
买黑卖红，
嘿，如来，因为你有业绩嘛，哎，他过两天要公布那个五月份营收，应该也很好嘛，
那我要不要把货柜换散装呢？哎，
散装
就你说像航海王手上没有航运股，我觉得他们会很难过哎。
对对，没错。所以你可以看到6月4号到6月18号的盘后升降，这中间的空档有一些，我你不要给我讲别的船产啊，也不要讲电子啊，我就是喜欢做航海哦。那还有一个选择，散装轮嘛。好，所以散装轮的股票哈，你可以看哈，我们看散装的这个报价啊。其实最近的散装 BDI 的这个指数是跌的啦，
你是最近 BDI 是跌的呢？
哎 ，BDI 是跌的，哦，但是呢，比较小型的 BPI、BSI
是涨，
其实涨的，而且没跌到。哦，大家脑筋动了一个，哎，我都来做这小中小型的散装轮，好，哦，所以我们啊回来再看一下，为什么5608的这个世威航它会涨停？因为现在航海哈，哦，这个行业哈，哦，已经哦，炒到有一个最低消费了，
最低消费，
那都炒20块了。哦，所以你看长荣，这个已经是36块了，对不对？啊，刚才这个有讲到正德啊，正德也是对20块以下多少钱嘛？正德啊，所以也是20块的这个低消啊。你看20.35啊，利用批评供应业绩不好，但是它刚好在这个产业嘛，所以20块。再外你可以看哦，那个2610的华航。其实华航跟长荣大家都很清楚，怎么样搭飞机出国打疫苗，一个是没赚钱啦，他不可能整个公司赚钱啦，只有那一条航线偶尔赚一下钱。但是重点，你看它的股价前几天有上20，所以呢，这个行业
符合低消的要求，
这个产业就20块低消了，
20块是低消哈，所以没有到20块就有机会涨上去。那我们来谈谈钢铁人，那钢铁人又要不要卖呢？哈，美元。事实上会影响到整个金银铜铁的价格，最近的美元是疲软的，所以昌兴是不是代表金银铜铁的行情，特别是短线行情又要来了？
对，我觉得短线有行情，可是看到今天的表现哦，大家有没有发觉大的涨不动，小的活蹦乱跳？尤其大家看到营收公布的，像这个运昌公布营收增加114%，巨亨公布，华龙公布，所以只要公布营收的这些小型的船厂的钢铁啦，跟电器电缆有关的啦，都直接涨，所以它是反映营收的行情。
所以大的没涨吗？
大的没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002的中钢，好，我们
没涨，而且外资都在卖啊，
所以说中钢在今天没涨，
拉上去直接下
0.27%。
对，如果换成外资，
今天是涨小钢。
对，而且外资一直在走，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势哦，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就是说。接下来只要这些原物料的价格继续有创高，那接下来营收就 OK 嘛。那如果说上面有停滞或是有回档，那你就要特别留意， 小型的有营收 ，OK， 大型的可能就涨不动。这是我们要提到的。
小钢会比大钢好。
小的会比大。
那我们回头来谈谈美元。
是。
美元最近的疲弱，就代表最近的大宗物资会动吗？
对，我想其实现在大家都关心的重点就是说，现在的通膨或者说现在物价涨很多了，到底还会不会再涨？到底是讲起个天崩，还是讲咱即马起个这半山腰哈？来，我给大家看，这叫 CRB 指数。CRB 指数大概是有19种商品包含能源。大家看到 CRB 指数是蓝色的线，蓝色的线现在什么涨到大家在这边起个加，倍涨一倍涨三，加了，然后加啊，现在你能办完200多，那九十几是这个美元。那对它有没有创之前的高点？没有。
没有。
但是美元这边呢，其实它是什么持续的弱势。所以也就是说 CRB 刚恢复到2019跟2020的相对高而已。为什么？因为其中有能源它还没有涨够。那如果接下来大家看到如果美元一直跌，那基本上 CRB 会涨。可是美元如果大涨的话，你就要留意它会回头的行情。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美元它影响最多的应该就是这个金啊银啊，它第一个一线反应。所以最近哦涨这么多，基本上在黄金啊，在白银啊，它反映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说的接下来的整个的状况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它列出来，从最近来看，从三个月以来哦，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黄金涨了10%，起个遐，铜涨了12%。所以待会我们就跟大家谈哦，都涨了这么多啊，如果美元开始反弹哦，到底谁会裸泳？给大家一个概念，铜叫做什么？涨供需，因为它真的是拿来用的。黄金就是什么？它是避险效用，或是说它是类似货币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包含我们说秘鲁啦、智利啦，最近出现什么事情呢？
第一
罢工，第二怎么样？铜的需求增加。你说，中国在宏观调控在压价格，我告诉大家，铜的出口量的生产量，秘鲁是什么？秘鲁、智利是中国的4倍到5倍，所以中国没有办法影响这个价格。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中，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看到是供需的失衡。那如果接下来是继续的复苏，我想再这样的话，出口减少，需求增加，铜价就有机会涨。可是如果到美元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全球最大的黄金的 ETF 在拉高的时候是在减码抛货，这边的 give 它先进来，最近一直在减码，表示怎么样？他对于美元在低档的时候，他现在没有说美元会继续弱。美元如果一个反弹，黄金开始跌，人家出货。所以以铜跟黄金来说，我们认为呢，其实以这个供需的一个角度，会比金融的角度来得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个股啊。
好，
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其实我贵金属我就不列了，因为我认为黄金这个是比较类似说短线已经来到高点。我今天列的就是
有色金属的
有色金属的部分。
那有色金属部分呢？我们看到第一铜、台光电、联茂，这是铜概念股啊。
对。
那地芯电缆的有华融、大雅跟华新礼华。
对，我想其实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们刚才不是讲说，传产股有机会量缩，所以你现在在做交易的时候，先有一个概念就是你要 crossover 啦，要跨产业。也就是说我要铜，铜是有铜概念。可是我又是有电子，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铜箔基板。所以包含我们看到这两档，台光电跟联茂，它都是 CCL 铜箔基板。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就好，你想想看，铜价如果往上涨，它跟客户讲的终端是怎么样？我被 KGA 就是我营收预估是往上走。可是如果铜价回跌的时候，它不会说跟客户说，我现在铜价跌了，我要降价，不会。所以这个营收其实它不会受铜价短期的回档而下降。所以这个又有电子的概念，加上我们看到 CCL 是缺货的，所以这个有可能往上拉。那如果以这个所谓的电缆来说，现在涨的都是什么？都涨营收公布，一样涨小的。所以一样，我们今天看到华龙今天公布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它的营收出来，那营收也是什么？营收也是短线的这个拉高。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大雅还没有公布营收，那它又在这边盘整的话，我认为呢，这个在这个六月份去公布五月的营收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观察这样有没有机会来做发动。所以我认为做跟电子有关的铜概念，或者做电缆，会比做黄金概念股来得好。
就是做有色金属里头的斜杠股啊。
没错。
所以有没有机会呢 ？PCB 是不是现在好的选择呢？请举牌。有有色金属的概念，也有铜箔基板的概念。我们看到有五票圈，蔡总一票差哈，大部分都认为有机会。好，最后带您来关心的是，刚刚不断的提醒，电子股如果要动，台积电老大哥一定要动。台积电老大哥呢，在今天竟然纽时传出一个蛮有意思的新闻，他说，为什么习近平在武统这件事上仍然犹豫不决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台积电，因为他很怕摧毁台积电的产线。当然，武统牵涉到的层面非常复杂了哈。但纽时说，其中还有一个层面，别忘了是台积电。
好，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台积电相关概念股的表现算是平平，因为可是不是说拿到这个高通的单子吗？哦，但也确实我们看到像合金啊、台盛科这比较上游的，哎，它的料的供应不错，还是有上来。但是就台积的部分，大家会觉得哎，好像不太契合哈。那实际上根据我在美国情报投资的好朋友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哦，现阶段为什么台积电的地位这么重要？因为有人不敢动它。那这一位，我姑且用小熊维尼来称呼他哈，就是说他认为，如果今天来动到台湾，甚至动到台积电的话，对他们自己本身整个高尖端科技技术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
你这个好朋友蛮落后的，纽时已经写了嘛？我看到纽约时报已经写了。
那他还跟我炫耀说，他这个是第一手的消息啊。当然，所以其实现阶段我们不论是从中美日来看，大家都要抢台积电，因为就现在中国大陆在发展半导体产业来讲，高阶人才其实还有很大的缺口，估计至少还要缺300,000人以上。可是培养太慢了，直接挖，所以都直接往台积电来挖角啊。这个挖的薪资是很惊人，你看之前这个武汉红星，他们找黑 hunter 去说，如果你能找来讲仗义，我给你100万人民币的佣金，这个是另外算的哦。
光光
对
介绍佣金就到100万了，
介绍一个，然后厂长你找来三个，我每一个再给你50万，这个都是另外算的，是人民币哦，人民币哦。
好，所以也就是说，中国大陆需要台湾的半导体人才，中国大陆也需要我们台积电的高阶制程技术，所以纽时才会说大陆为什么不打我们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是因为台积电。好，台积电概念股什么时候要动？
当然，你看连苹果 A15 都要找台积电了，我认为高通下在这边是绝对没有问题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线图啦。我给各位简单分析一下，
什么时候才要到600？
我们来分析一下哈，把那这个图我们可以放大啊，这前面都不要管它了哦。你知道，如果我们用第一季的获利去算，我后面的获利都维持，它今年大概赚22块。那22块，如果我去算本益比25倍，大概落在550块。但是台积电自己讲，它今年的成长大概落在10%。那22块乘加10%，再乘25倍，是605啊。那我们就用这个逻辑算，那550到605都是很好的一个介入。
买点。